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2月1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刘美贤勇夺冬奥金牌，美国梦的闪光。第二个是福建莆田再现彭宇案。第三个是华盛顿饮用水被污染。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羊城晚报报道，初中女生扶摔倒的女子被索赔22万。这个消息2月19号登上了微博热搜。这是福建厦门莆田市2月19号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当地女子叫朱雨红，她骑着自行车拐弯的时候自己摔倒。那么初中女生一个叫王子晴，开了一个电动车啊，带着她的同学叫朱家园路过，看见她摔倒在地，两个女生呢就把车停下来，把朱雨红扶起来。其实监控画面非常清楚，朱雨红摔倒的时候，这个跟他们没有接触啊，他们从对面开过来，这两个女生初中生开的电瓶车，摔倒的时候其实离他还有蛮远的距离啊，但是朱雨红说他因为他想避让这个女生啊，就受到了惊吓，所以摔倒了。比较混蛋的是谁呢？是当地的交警。当地的交警居然把他判成是一个叫无接触事故啊，说这个朱雨红要负主要责任啊，这个开电动车的女生王子晴对事故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啊，这扯啊，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啊。那么朱雨红呢，就拿着这个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就向他索赔224,300元，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等。那么王子晴的母亲说，她说孩子受到了惊恐啊，这个感到困惑，单纯善良的心灵蒙上阴影啊。最可气的是什么？最可气的是莆田市啊，这个城乡区法院计划在2月26号开庭审理啊这起案件啊。那么于是呢，这起案件又引发了该不该服的这个争论啊。这让人想起了2006年南京发生的一起彭宇案。彭宇案是有一个当地有个老太太啊，这2006年在南京市鼓楼区啊摔倒了。这个彭宇呢是个路人啊，看见他摔倒，就去给他搀扶，把他扶起来，还陪他去医院就医啊。结果这个老太太相当无耻，反咬彭宇，撞倒了他啊，就把他告啊，把他告了，要他赔偿医疗费用啊。那么当然更无耻的是这个庭审啊，庭审过程中的法官质问着彭宇，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个彭宇案之后，彭宇案审完之后，中国人就再也不敢扶摔倒的老人。所以你就经常看见有些视频，无数的老人摔倒在地啊，这个路过的人视若无睹就绕过去啊。那经常有老人说啊，是我自己摔倒的，你们扶我吧，我不会咬你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啊。那么福建莆田这件事情再次印证了中国的司法仍然在挑战中国人为善的底线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中共故意为之，他的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敢于站出来的勇气啊，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社会性的操弄啊。这是第一。第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法院2月13号判决， 民主人士周威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决独立作家叫展爱忠有期徒刑3年，理由是这两个人去祭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我不知道这个法律凭什么我去祭奠一个人会判这个法律判他有罪，而且判3-4年的徒刑。2024年7月13号刘晓波去世7周年，周威、詹爱忠去钱塘江入海口祭奠刘晓波，大家默哀献花，把照片发到微信群。第二天就7月14号警方就把参与者带走，那么大部分的参与者被训诫然后释放，但是周威跟詹爱忠一直被拘押，关到现在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罪，这是个口袋罪，那么相当无耻，所以你看这就是中国的司法，还搞什么金融中心，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长鲍泽2月18号宣布华盛顿进入公共紧急状态，原因是华盛顿旁边的马里兰州它的污水管爆裂，1月19号爆裂，9.5亿升没有处理过的污水排泄到了波托马克河，波托马克河就是华盛顿的饮用水源，那这次污水泄漏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污水泄漏事件，那么科学家在波托马克河中检测到了浓度非常高的粪便细菌，其中大肠杆菌超标1.2万倍，那华盛顿特区能源和环境部警告说当地居民不要下河，这个天气也不会下河，也不要让宠物接触河水。川普2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猛烈的批评马里兰州的州长，这个叫民主党的摩尔，说摩尔失职，摩尔还被视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摩尔2月16号发帖回应说川普总统对公众撒谎，为什么？因为污水管道实际上是在联邦土地上，也就是说这条管道实际上是联邦政府负责。川普我不知道他的团队在干什么吃的。摩尔还说马里兰州曾经邀请美国环境保护署参加基础设施维修的会议，但是环境保护署不去不参加，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去维护的，结果美国环境保护署联邦政府又不参加，联邦政府的责任更大。这个总统呢其实呢稀里糊涂，这美国人选这个总统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第三，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大阪市政府2月19号表示，有一位匿名人士向大阪市捐赠了黄金，多少？21公斤的黄金，21公斤的黄金价值360万美元。那么捐赠人希望把这笔钱用于更换老化的供水管道。大阪市水务局计划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黄金兑换成现金，用到供水管道的翻新工程上。那么这位匿名人士2025年10月还向大阪水务局捐赠了50万日元的现金，这就不多啊，3200美元。大阪市水务局说，捐赠者看到水管老化的新闻，了解水管维护费很大很贵，所以决定呢就把他的黄金捐出来。大阪市的供水管道是60年代到80年代铺设的，水管使用的寿命是40年，所以很多水管已经老化，大 大阪水务局统计，大阪市2024财政年度发生了92起漏水事故。那么根据大阪市政府2024年制定的计划，每年换63公里的管道，每年换，不一次性换。为什么不一次性换？一次性预算很多，那大家要交很多的钱，一段一段的换，这样的预算不会很大。这是第四、第五，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简称是九大，2月19号在平壤开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强调，和5年前的八大相比，朝鲜不可逆转的巩固了国家地位。啥意思？有核武器了啊！所以世界格局啊，以及对朝鲜的影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金正恩的讲话用了更多的篇幅来阐述经济问题，他的讲话没有提到韩国，也没提到日本，也没有提到核武器的问题啊。金正恩指出，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社会生活改革等历史性的课题摆在眼前，朝鲜未来5年是关键时期，应全面推进新时代地方发展政策、农村革命纲领等既定的中长期计划。朝鲜劳动党九大将总结朝鲜近5年取得的成果，公布未来5年对内对外的政策。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是普京的党，还有就中共，分别在2月18号和2月19号向金正恩发贺电。第六，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消防局的消防车2月19号坠崖，造成6名消防员殉职，1名消防员受伤。当时发生在2月19号的下午4点多，这辆消防车去新化县卢关镇去执行这个灭火任务。灭火任务完成之后，他们正在返途回这个消防局，结果坠崖。那么当地网友说，卢关镇有个飞鹅界，飞鹅界有个急转弯，急转弯下面就是悬崖，每次坐到那里都很担心啊，所以他是在那里掉下去的，车就摔下去。有网友评论说，赤马年刚开始，中国就不断的发生事故啊。大年初二的2月18号，湖北省宜城市烟花爆竹店发生爆炸，有12人遇难啊，其中有5名孩子啊。大年初一的2月17号，云南楚雄这个旅游船侧翻，4人遇难啊。大年29，大除夕2月16号啊，广东梅州大埔县接连发生5起森林火灾啊，起火原因是燃放烟花爆竹啊。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2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从台湾进口了246亿美元的商品，从中国进口了211亿美元的商品。这是199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从台湾进口的商品超过了中国啊。彭博社分析，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削减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啊，人工智能热潮又推动了美国购买更多的台湾芯片啊。另外彭博社还说，虽然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额度减少啊，但是很多中国商品是通过墨西哥、越南等国家转口到了美国，所以呢，墨西哥和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的增加。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780亿啊，大幅的增长了44%啊。另外，法新社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2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贸易逆差703亿，创单月的新高。那么去年全年，美国出口了 3.43 万亿美元，增长 6%， 进口了 4.33 万亿，出口是 3.43 万亿，进口是 4.33 万亿。那么很厉害，进口有4万亿多，相当高。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9015亿，那么略降，上次是9033亿，降了几亿，其实基本上跟原来是一样。美国总统川普说，高关税将会保护美国的产业，会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并且为国库增加收入。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改变，没有减少，一分钱都没有减少。第二，制造业也没有回到美国。第三，国库收入增加，这是真的。但是谁交的税？美国老百姓交的税。95% 的关税都是美国老百姓家的交的。第八，摩根大通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川普关税给美国中型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美国中型企业去年缴纳的关税同比增长了3倍。研究指出，相比大型企业，中型企业缺乏调整供应链的能力，只好继续购买外国的商品。研究指出，即便是和进口关联较小的小型企业，也感受到了关税的压力。美国全国小企业协会表示，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缺乏可预见性，小企业利润微薄，很难承受如此快速的起伏波动。目前美国平均关税达到 16.9%， 它是1932年以来的最高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指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 90% 以上的关税成本。这川普又撒谎了。这第八、第九，日本时事通讯社2月1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自民党的支持率 30.1%， 比上个月大幅上升了 7.6 个百分点，也是2022年4月以来自民党支持率第一次重返 30% 以上。分析指出，自民党在众院选举中大胜，所以他的支持率明显回升。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 63.8%， 继续上升 2.8 个百分点。那么中道改革联合的支持率 6.3%， 国民民主党 3.6%， 参政党 2.6%， 维新会 2.4%。 那么这次民调是2月13号到16号进行，通过个别面访的方式访问了2000多人。这是第八、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旅游组织1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旅游业表现强劲，出境游的人数达到15亿，创历史新高。全球最厉害的旅游国家、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法国，全球第一。法国去年接待了外国游客 1.02 亿人次，同比增加了200万。别人增加多了几百万。那么其中美国游客500万，增加 17%。那么美国游客增加的背景就是美元对欧元汇率下跌 10%。那么川普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的敌意日益增加，美国人就跑到法国去旅游。那么外国游客去年在法国消费了775亿欧元，同比增长 9%。西班牙排第二，西班牙去年接待的游客，外国游客9700万， 比法国少了300万。那么西班牙工业和旅游部1月15号宣布，外国游客在西班牙消费了1350亿欧元，同比增长 6.8%。 西班牙的游客比法国少，但是他们消费更多，法国只有770多亿，西班牙居然有1350亿，多了非常的多。那有分析说，到西班牙旅游的人都是以海滨度假为主，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所以花的钱比较多。到法国的游客大部分是过境游，去巴黎、去卢浮宫打卡，待几天就走，所以这些人他可能消费的金额就没有西班牙多。日本去年接待了4270万外国游客，大幅上升了580多万，创历史新高。中国啊，中国排不上名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第二大旅游接待国啊，中国曾经接待的游客将近8000万，现在这个旅游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啊。11，彭博新闻报道，澎湃新闻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强冷空气2月19号夜间到2月20号从北向南席卷整个大部分地区，中国大部分地区从北向南席卷，气温会呈现断崖式的下降，最高下降会有下降20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2月20号是春节假期回放假的倒数第二天，很多人会回城啊，所以这一轮降温会对出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大家要非常小心啊。强冷空气2月19号夜间率先影响西北跟华北啊，然后继续向东向南转移啊。那么气温普遍下降6到10度，其中新疆、内蒙、吉林、辽宁气温下降10到14度。降温还伴随着大范围的雨雪和沙尘天气，新疆、内蒙、河北风力达到8级以上，阵风超过11级。这是第11、12。 CNN 报道，瑞士政府宣布6月14号举行全民公投，公投的议题是否将瑞士总人口限制在1000万以内。那么这项公投议案是由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来的。那么人民党一直强调要限制移民啊，这个法案出台啊，议案这个公投的议案就是要出台一个法律，规定2025年以前瑞士的常住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那么如果2025年以前瑞士人口达到了950万，政府就要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移民人数的增长，比如限制庇护、限制家庭团聚、居留许可等等。如果在2050年之前瑞士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就要终止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这是第12、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全球调查发现新西兰人最幸福，他睡眠时间最长，平均�睡眠时间达到7小时27分钟，差不多7个半小时。这个新西兰人一天可以睡7个半小时。那么从第二到第五的睡眠时长的国家是荷兰、芬兰、英国、澳大利亚他们睡眠时间都超过了7小时20分钟。日本是全世界睡眠时间最短的国家，平均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52分钟，就是不到6个小时。那么调查还发现，在全球范围之内，1/3成年人睡眠时间达不到建议的7到9个小时睡眠时间，就是健康建议是 一个成年人睡眠时间应该是7到9个小时，有1/3的人达不到啊，我也达不到啊，我显然达不到啊。14，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月19号，截止2月14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0.6万，环比减少了2.3万。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那么裁员人数处于低位啊，截止上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7万啊，增加了2.5万，这是1月初以来的最高值啊，那么说明劳动就是劳工找新工作的难度在增加。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要闻简报多一点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刘伟贤勇夺冬奥金牌，美国梦的闪光啊。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会2月19号举行了女子花样滑冰的决赛，美国选手刘伟贤阿丽莎刘啊，这个以总分226.79分的成绩勇夺金牌啊。那么这个胜利对美国花样滑冰赛道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啊。刘美贤的胜利终结了美国在女子花样滑冰项目上24年的冠军荒啊，也结束了这个项目长期被俄罗斯和日本主导的局面。刘美贤今天奉献出了一场近乎完美的花样自由滑表演，没有失误，没有滑倒，没有瑕疵啊！在确认获得金牌的那一刻，刘美贤展现出20岁少女的真性情，她和队友庆祝时兴奋的大喊：我的天哪，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刘美贤率真的性格让她迅速成为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宠儿。刘美贤在比赛结束后啊，这个甩甩马尾啊，自信的微笑啊，她被媒体评为本届冬奥会最动人的时刻之一啊。刘美贤在这次米兰冬奥会上拿到2枚金牌，一枚就是女子单人滑的冠军金牌，另外一个是团体赛金牌。他在赛后感言说，实在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有多么不同。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在这里，今年没有疫情，我能带着热情并引以为傲的节目来到这里向大家展示，并且代表美国队出赛，而且我还特别爱我的比赛服，这让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刘美贤的夺冠之路堪称传奇，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他在本届冬奥会好像拿到了第6名，他所以他一度短暂退役，2年之后2024年强势回归，那么去年勇夺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单冠军，去年就拿到冠军，去年不是去年，前年2024年终结了版本花枝4连冠的希望。那现在呢，全世界都在拿刘美贤和谷爱凌进行对比。那但是事实上刘美贤和谷爱凌的相似之处超出大家想象。谷爱凌是2003年出生，刘美贤是05年出生，谷爱凌这个年长2岁啊，但是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刘美贤、谷爱凌都来自美国加州啊，同样都是中美混血儿，同样都长着俊美的美国脸庞，同样都是试管婴儿啊。谷爱凌没有爸爸，刘美贤没有妈妈，他们都生活在单亲家庭。谷爱凌的妈妈叫谷燕，她是华尔街投行的坚强母亲。刘美贤的爸爸刘俊国是美国的职业律师， 他也是美国梦的样板。但是这两位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华裔女孩却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刘美贤一直代表美国参加比赛，她表现出运动员的纯粹本性，她也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刘美贤在之前在接受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说，她说奥运金牌并不是她的目标，她只是想让观众高兴起来，给他们带来难忘的观看体验。年纪稍长的谷爱凌则非常的讨巧，她说在美国她是美国人，在中国她是中国人。北京市体育局为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参加冬奥会，叫米兰的冬奥会，投入了$1400万在谷爱凌身上。谷爱凌去年她在中国的代言收入$2300万。谷爱凌甚至在米兰比赛的间隙给体育品牌做广告。谷爱凌前天大骂米兰冬奥会的组织方，说这个大跳台决赛和 U 型场地技巧训练撞车，他没办法，他错过了资格赛前的一次准备。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国值得一说，他四川人，四川偏远农村，本科是华南师范学院，那个时候叫华南师范学院，现在叫华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这跟他后来读这个律师法律是有关系的英语专业，然后研究生考到了中大念研究生64学运的时候他是广州学自联的主席，学运失败之后香港有个黄雀行动黄雀行动其实是香港的这个香港的一个组织帮助学生领袖去香港去美国去这个黄雀行动。黄雀行动就把刘俊国辗转送到了美国，然后美国再把刘俊国安排去加州大学哈斯汀学院哈斯汀法学院读法律。那么毕业之后刘俊国就成为美国的职业律师而且他还创办了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刘俊国在他40岁的时候就用试管婴儿生下了5个孩子那当然卵子是卵子银行的卵子就是他还选了一下结果5个孩子刘美贤Lisa 刘就是这5个孩子之一所以我们现在回望历史30多年前有两个中国青年青年男女分别来到美国打拼他们分别是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国他们都作为单亲爸爸把他们的女儿都培养成为了世界冠军那现在呢全世界的媒体把这两个孩子对立起来你们觉得这对吗虽然谷爱凌做了一些大家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她毕竟是个运动员也许谷爱凌和刘美贤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知道我刚才那番话有些人不爱听但是我是觉得 还是尽量与人为善啊，尽量把人往好人堆里推啊，不要把人往坏人堆里推啊，你说呢？好不好啊？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OK、okay。很久没上直播了，请王老师和团队喝杯茶，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谢谢啊。情绪，古爱玲是双面人，一面是中国人，另外一面是美国人啊。对呀、啊，啊，对呀、啊，啊，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古爱玲真有那么罪大恶极吗？啊，我真没觉得他有那么罪。你想一下，共产党那些官员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古爱玲只是挣了一些钱呀、啊，啊，他不是贪污的呀。他是靠自己挣的钱啊，啊，我们还是宽容一点吧。我是这么觉得啊，我没觉得古爱玲有那么罪大恶极啊。我觉得古爱玲只是大家没那么喜欢他，因为他挣的钱太多了啊，是吧？你说呢？啊，提问：王老师最近经常说，在中国能走的抓紧时间之类的话。请问你是看到了中国某个时间节点吗？还是因为什么感触有感而发？嗯，我不是现在才这么讲，我一直就这么讲，我从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以来，我一直在讲，能走尽量走，想走尽快走，能走尽量走是能力和想法的问题。想走尽快走，就是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你就尽快的走，你别说我把所有条件都准备好我再走，那可能就走不了了。至于说中间有没有什么时间点，我没什么时间点，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尽快的去实现。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是坐言起行，有这想法，而且你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就应该马上去做，不要拖延啊！拖延没有好处，拖延没有任何好处啊，只会带来风险啊！当然，有些人喜欢这么做，我看看清楚啊，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差别了，我再动啊。通常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个你想不到的结果。请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对于日本的台湾有事的强硬态度，以及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于日本的言论，这两个人在国际场合对于日本政府的强硬言论会换来日本县政府的什么回应吗？嗯，日本政府已经回应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回应了啊。傅聪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王毅的讲话，日本政府反应挺强烈的，而且还召见了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召见了中国驻日本的公使啊，所以应该日本的回应也蛮强硬的。情况今年除夕，弟弟打视频给我说。能不能借2000元给他过年？因为去年他生意全是赔钱，我的天啊，连2000元都没有，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侄儿还告诉我一件很离谱的事情，他说春运买票的时候，携程搞了一个头等舱加座位，居然平台上明确写着低人一等，简直是刷新我的三观，这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买票的平台上呢？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呀，OK 啊，情绪，一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是追求自由的纯粹女孩，两个人世界观不同，无法成为朋友啊，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哦啊。关情绪，古爱玲是拿共产党的钱为共产党宣传的双面人，就是令人恶心，喜欢不起来。你不需要喜欢他。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你可以放过他，你可以忽略他，你不喜欢他的话， 就像我一样啊，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在做我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有些人不喜欢我，那、跑到这里来吐口痰跑掉啊，你不喜欢我，你就放过我，你就看你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就好了。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大体上要这样，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放过他呗。这没有是非的情况下啊，我认为没有是非的情况下，你就放过他呗啊，我是这么觉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嘛啊，虽然他妈妈很厉害，但是他只是一个运动员啊，用运动的生涯来挣点钱啊，对吗？就是你翻过来想一下，如果她是你的女儿，你会怎么样啊？理解吗？啊，我是，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我就会想一下，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会怎么样啊？我不会怎么样啊。我还是秉持那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聚焦什么？我们要聚焦主要的目标，习近平、中共，啊，他们干了很多恶的事情，这些孩子啊，跟他们没办法比。我们不要把愤怒宣泄到一个刚刚走到社会上的人的身上。这有点不大合适，我认为觉得不大，我反正我是不大忍心啊。请问王老师，你认为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吗？如果会，需要注意的关键节点什么？经常有人问关键节点，我不知道什么叫关键节点，因为我也不是做这个的，所以我不知道。当然这样子很容易判断，但是我都判断不了，我都不知道人民币什么时候会贬值。我只是告诉大家，人民币跟美元之间他们有一个巨大的 gap， 就是巨大的落差。原来人民币的利率比美元高200个点子到300个点子。那个时候呢，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7啊，1:7。现在这件事情翻过来，美元比人民币的汇率利率高200到300个点子。这个时候人民币居然升值了，升值到了7以内。所以你觉得这正常吗？这当然不正常。那背后是啥呢？那背后当然是人民银行在操控啊，操控人民币汇率。那你经常有人问我人民币会贬值吗？我一直讲的是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贬值的压力就是这个利差啊，利差已经翻过来了。那我也不知道人民银行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操控的手松开，如果把操控的手松开，人民币一定会贬值。但是人民银行没有把手操控的手松开，那它可能就不贬值，所以不好说啊。我不知道人民银行他们会怎么操作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啊。观点，对谷爱凌挣钱多人们不嫉妒，而是因其挣的不正啊，过分讨巧。 OK， 好吧。提问，我和朋友到加拿大留学，现在我的朋友决定回国去，最近加拿大很多人回流，印度人也在离开，想问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是否加拿大正在逐渐变得不适合移居啊？我没有听说过，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加拿大新闻，我没有听说过加拿大的移民在离开。但是毫无疑问，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正在收紧啊，因为包括移民的名额啊，留学生的名额，留学生签证的名额，包括这个加拿大工作签证的名额都在减少啊，都在下降。 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现象。如果是这个现象，这是加拿大政府政策造成的啊。那加拿大是不是不适合移居啊？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在本地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就是加拿大。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是适合移居的国家，新西兰也不错啊。新西兰这都是传统上适合移居的国家啊。为什么？因为对移民友好。这几个国家都是对移民相当友好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你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啊。情况在中国，判扶助摔倒老人要赔偿的案件早就有。90年代初，在西安的街上，一位路过的司机将被撞倒的老人送到医院，反被老人的家属诬告为撞人者，法院也是这样认为，不是你撞的，你怎么会送他去医院，被判支付医疗费10万多。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所以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我记得这件事情很清楚，是因为1996年我和大学同班同学在南昌遇到摔倒的老人，我就不敢去扶，还拉住我的同学不要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内疚啊。所以这个判案显然是最高法院有指引在里头啊。那最高法院有指引，那么各个法院都按照这个指引判。那最高法院出一个这样的指引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啊，不敢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为什么？共产党是邪恶的啊，因为没有一个，全世界没有一个执政党会希望他的社会变成一个这个样子，但是中共就会，因为中共他认为这样对他的统治有利啊。情况一个从中国大陆嫁来台湾的中国女子和他的妈妈在聊台湾老人和中国老人对生活的态度。他妈妈说来台湾跟着老人团一起一日游，结果台湾的老人生活如此闲散乐观惬意，在观光市场可敢花了，哪像中国老人不敢花，都要跟自己留点退休金，花钱都不敢像台湾老人那样大手大脚。然后这位老妈妈也讲，她是银行退休了，什么都不敢花，连党费都不交了。退休金虽然至少有5-6千，但要托举儿孙都不敢花钱，什么都省，什么都计较。和台湾老人相比，中国老人可悲戚了。嗯，这还是贫困啊，一个是对未来的这个警惕啊，对未来的警惕，对儿女的承担，还有一样就是穷怕了啊，穷怕了。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老人这些年在中国生活过来都不敢花钱，我妈妈都不敢花钱啊，我妈妈去世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和其他老太太一样的老太太啊！我妈妈其实原来她，我妈妈是印尼华侨啊，回归国华侨。他们家里原来有9个佣人，有9个佣人，所以她原来还是他们家里还是挺有钱的，所以她花钱本来她花钱是很松的。但是慢慢你就看到我妈妈慢慢变成老人之后就不怎么花钱了啊，就很省了。也是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下来改变了他的这种心态的不同啊。情况小红书上全是夸谷爱凌，虽然流量大，刘美贤的帖子少，还都是骂他的，好不容易有几个正常评价就会被骂。有的时候我真的快相信墙内的人三观都有问题了，三观是有问题啊。 当然这里面主要是什么，你别说是网友，就是网信办操弄的，你就把它当成是网信办操弄就对了。他就是要让这个局面变成这个样子，让你看到，然后你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啊。观点：加拿大移民政策大变，现在拿身份比以前困难，特别是原来硕博通道，所以很多拿不到身份的人就被迫离开。OK， 哦，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啊。这个政策我们报道过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影响这么大啊。观点：网络上很多人将两位女性运动员对立，质疑他们的忠诚与身份，审视他们的移民背景，进一步的加重他们作为运动员已经承受的压力。这波对立言论大多是由政治评论员和推特平台上活跃的少数人推动，并非广大民众或体育界的共识。言论背后潜流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无时无刻不在争夺优势。我觉得还是有那些网络大 V 也好，或者是时事评论员也好，喜欢标签化，还是没有从人的角度、人性的角度去评判两个运动员啊。如果你用这个角度，用体育人性的角度，甚至用父亲的角度去看这两个女孩的表现，可能大家的心态会不一样啊。不要老是上纲上线啊，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父亲，我会这么看啊。齐旭终于看到王老师的直播，我从武汉来东京看望考大学的孩子，谢谢王老师，谢谢我的老哥一直分享你的音频给在墙内的我，祝王老师马年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讲这番话呢，我对谷爱凌的这个评价，可能不那么受欢迎，但是我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啊，大家参考一下。当然，谷爱凌两头吃啊，但是你想一下，你在墙内，你想一下在墙内的那些运动员啊，或者是那些靠中共吃饭的人得多少人？你说得多少人？当然，只不过呢，谷爱凌他有先天优势，他有身份上的优势，他一下就获得了优势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在海外考北大清华啊，这件事情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很多人很反感。这个我可以理解，我理解这种心态，但是你可以批评，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不要摧毁他啊，不要用言论摧毁一个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讲这番话啊。情绪，我因为道德的原因不喜欢谷爱凌，不忠诚自己的国籍的国家。他有中国国籍和美国国籍，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他凭什么以法律之上的人？因为他妈妈有钱吗？如果你要是看不惯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比他具有更多优势的人，更多特殊性的人，是什么人？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基本上都在美国，基本上都在美国，他们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这些人中共得到的这种叫什么特殊待遇特权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呀。谷爱凌算啥？谷爱凌算他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得到了一些便宜而已。共产党得到的那些的特权令人发指啊，那真的是令人发指。为啥？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所以你说的都对， 这个网友说的都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必所有人都去骂他，他没有干那么多坏事，他没有干那么多坏事，干坏事的共产党没有得到这么多的骂，对吗？你说呢？只不过他更有名而已啊。秦旭王老师，新年好，我是缅甸华人，听你的节目有两年多，你的节目质量非常好，非常佩服你的毅力，每天两次节目，每天在台前幕后一定很辛苦，谢谢你啊，谢谢你的体谅，谢谢你的理解啊。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使命就是为大家提供新闻服务，并且把我的认知啊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用来参考。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